好，我们在73回里看到，由于宝玉要被爸爸盘问他的功课啊，所以引起了虚虚实实的这个所谓的有人从墙上跳下来这个事件啊，到底真的有没有，其实都搞不清楚。可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借口，反而把查抄大观园的事情就闹大了。那因此我们看到贾母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啊，就把所有的管家的人物叫来询问查问，那么最后也查出林之孝家，林之孝是一个大管家，那他的亲家还有管厨房的柳家媳妇的妹妹，还有迎春的奶妈，有三个赌手，就是开赌局赌钱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事件的发生，当然说明贾府啊，这个已经富贵了四五代的家族，的的确确在管理上有很多的疏漏。那所以我会觉得《红楼梦》可能要从一些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角度是现实的，就是一个家族在他富贵久了以后，他的败落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我们会觉得，因为富贵久了以后，他少掉创业的那种谨慎啊，或者连守成的那个谨慎慢慢就没有了。所以贾母一直是第一代，他一直从第一代的创业的精神在看他的子孙辈的时候，一方面疼爱溺爱，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觉得他们的的确确有很多东西都不注意。那么特别是探春跟他报告的时候，他说你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孩子，你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他说只要开赌就会引奸引盗，因为他知道说赌局这个东西不是像探春讲的这么简单啊，就是晚上因为太困了，所以大家赌赌小钱，打打小牌。他说这个东西数目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当他还不起赌债的时候，他就会带出其他的事件啊。所以贾母就对这个事情特别的重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刚好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开始注意到大观园园子里面的安全啊，安全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事件，就是一个傻大姐。这个傻大姐有不同的写法，有的版本叫做痴丫头啊，就是痴痴呆呆的。那意思说她本来是卖到贾家来，大概就做粗活的。因为我们知道像晴雯、袭人这种丫头都是长得漂亮的不得了，然后聪明，手脚伶俐，因为在贾府能够被培训到最后做到主人旁边的丫头，像鸳鸯啊，都是一流的人才。那么有一类大概就是说她可能资质不高，长得也不是特别好看，不是那么聪明，大概就是在院子打扫啊，做粗活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个女孩子特别形容说她脸长得胖胖的，就是有一点智力不高的那种感觉，然后动作都很粗大，然后两双大脚这样，所以贾母很喜欢。那这里面当然也显现出老人家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他很喜欢这种憨憨的人啊，有点笨笨憨憨的，就是他身边都是灵巧的，然后他一辈子也都是在用那种很灵巧的鸳鸯啊这种丫头，那他就觉得这个傻丫头好玩。因为在身边我们知道这种女孩子常常讲话大辣辣的，动作也大辣辣的，所以很好笑。那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有这样的人的，有时候你在一个团体里面或者一个学校里面，你都会感觉到有一个这样的角色，而这样的角色大家也比较不忍伤他，因为所谓的傻，所谓的憨，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奇怪的保护，因为大家觉得他就没有心机。可是我觉得《红楼梦》里面安排了这个傻丫头最大的目的是，最后是他发现了那个春宫的绣春囊，因为我们就会觉得凡是有心机的话，这个东西就会躲躲藏藏的。可是因为她是一个傻大姐，她根本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那同时我也会觉得，也许对曹雪芹来讲，她会觉得这个所谓大人看到以后大惊小怪的绣春囊，对于某些小孩子其实是糊里糊涂，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这个事件大家能不能感觉，就是为什么作者创造了一个傻大姐这个丫头。因为《红楼梦》的丫头都是一个比一个聪明的，一个比一个漂亮，可是忽然出现一个傻大姐，其实是蛮异类的一个写法。那这个傻大姐就找到那个绣春囊以后，就到处给人家讲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她看不懂。那因此就对比出一个我觉得文学上的张力， 我想大家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在看恐怖片的时候，最恐怖的电影常常会用很单纯的小孩出来，然后让你觉得可怕的不得了，因为那个小孩是无知的状态，可是观众会替他紧张。我想可能大家会回想到很多的戏剧里都用类似的这种方法在制作。那我想傻大姐这个角色就因此可以说是文学上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创作。那这种人物刚才提到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观察一下，其实都常常会碰到。那我们在民间的俗语里常常都会觉得老天都很疼这种人的，因为他们没有心机，然后不跟人家争什么，所以大家反而就对他们很好，憨憨傻傻的。